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神圣之言牢记在心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还是以赛亚书，我们会进到25章1到12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松。
我是哈娜姊妹。
哈娜姊妹好，小松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不厌其烦地说，圣经准备好了吗？经文准备好了吗？那么昨天那集呢，就描绘了全地因罪受审的荒凉景象，城邑拆毁，喜乐止息，大地震动，这些都是耶和华对悖约之民的公义审判，也是对列国的审判。但是先知没有停留在绝望当中，25章语气有很大的转变的。25章以一首感恩的祷告开场，揭示了一幅跟24章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的图画。那么今天这集呢，我们会仔细的查考，体会神在愤怒中依然为人存留的怜悯。这章呢，在结构上呢，可以分成3个主要的部分，每个部分呢，都有他们各自的核心内容。我们先把这3个部分给找出来吧，小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5章的话，结构上面分成3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1到5节那边，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6到8节，第三个部分就是9到12节。那它每个部分分别代表的是，第一部分的话就是百姓对神信实的感恩，因为他在经文第一节有写到，就是神以忠信信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他古时所定的。所以这个第一部分我觉得他就是描述神的信实。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6到8节的话，就是神亲自为万民设下一个筵席，就是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一个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呢，9到12节就是神他的行动，他对于列国的审判，以及他在这个行动里面，这个审判里面，但是他还是有对百姓的一个恩典的。
谢谢小松，很清晰的这段经文，不难理解的，可以分成3个部分，再说一遍。第一个部分是1到5节，感恩赞美，核心内容是神如何成为困乏人急难中的避难所，还会压制强暴列国的喧哗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筵席了，神为万民在锡安山预备丰富的筵席，还会除去遮盖万民的帕子。这个帕子也是今天这集一个很关键的点，待会我们会引用新约圣经解释什么是帕子。第三个部分是等候与审判，你会看到百姓在宣告，宣告什么呢？2句话，待会我们也会讨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核心内容是神的手降在摩押身上，代表那群骄傲的人。那么对比之下呢，神的选民因为等候神而得救，但是骄傲的敌对势力呢，就会被神完全的践踏了。我们正式来仔细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1到5节，以赛亚结合了神哪些方面的属性？哈拿，你能观察到吗？
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因为神是诚实行过奇妙的事，从亘古到现在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又看到神的公义，包括他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就是那些不敬畏神的那些人要受到该有的审判。
结合了四个方面，第一个信实与奇妙，神行过奇妙的事，他所立的计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列国想的计谋一定会崩塌的，也会改变的，但是神是信实的，他的计划不会改变的。第二个公义与审判，神使外邦坚固城变为乱堆，也使强国的宫殿呢不再被建造，列邦的人民都要来敬畏他。第三个就是怜悯跟保障了，也是暴风雨中的遮蔽。第四个重申一点，他会降卑所有骄傲的人。哈娜也说了，他会压制那些外邦人的喧哗，还有强暴之民的歌声。他是审判列国的公义君王，对困苦人来说，他更是眷顾弱势的拯救者。我们结合刚才的讨论呢，其实这篇的感恩祷告，或者你说它是一首赞美诗，应验了关于列国的哪些末世呢？过去我们看过14章还有21章是针对性的某些国家的审判，譬如14章的24节到27节，28节到32节，还有21章的11到12节，应验了哪些末世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40章的24节，经文所写的是神对于亚述人的审判。第14章的28到32节的话，就是神对腓尼斯人也是一个审判。21章的11到12节的话，就是对以东人审判。
我们看到最终的这个审判，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城变为这个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城，就是使外邦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成为荒凉。所以你看，当时他们认为非常刚强的那些民，因为他们不敬畏神，自以为是刚强的，但是因着他们的强暴，最终的结局就是神的毁灭。
还记得昨天那集呢，我问你怎么看全地，到底是指全世界每个角落，还是以色列跟邻国呢？当时候呢，你跟佳慧呢就提出一个看法，我后来就分享第三个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呢指的就是亚述，根据就是在14章那个针对亚述的末世，还有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二节到三节，使坚固城变为乱堆，坚固城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欺压列国的亚述帝国。所以呢，我们可以参考过去的神谕呢，像是杜马的末世，就见到上次我们说他得到的回答是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什么意思呢？就前脚一个压迫过去，后脚又一个压迫来到。在这里呢，见证了神对列国的审判，也彰显了他的全能信实。来到六到八节呢，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了相当多的福气，到底有哪些福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他亲自设下筵席，就是经文里面所写神他用陈酒和满岁的肥甘去弄酒啊，去摆设筵席让他的子民来。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可以看到神除去揭盖万民的木和帕子，也有就是神亲自的去擦去每个人脸上的眼泪，以及他已经胜过死亡，就是他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
这个丰富的筵席在哪里？在锡安山，象征神与人的同在，有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盛酒，代表什么？神终极的供应跟喜乐。这个跟我们现在地上享受的酒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喝完就喝完了，但那个是终极的供应跟喜乐。那么第二个，除去帕子，神要吞灭遮盖万民之物，还有遮盖万国的帕子，让列国能够见到神的荣耀，让他们知道这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第三个是吞灭死亡，这个是复活得胜的应许，远超过今生的福乐。灾难当中肯定会有人流泪的，但神会亲自擦去眼泪，除掉人类的羞辱。这个福分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递进的。第一个部分是
宴席，
然后呢，从今生的福乐到永生的福乐，再从你个人的眼泪哀伤到集体荣耀独一真神，就呈现在这首赞美诗当中了。
一看呐、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是他们废了神的律例。 这个律例，还有神跟他们所立的永约。
我不怕被世界遗忘，也不奢望成功和圆满。
然后带着我查考的时候，其实看到真的是当神把将天上的高处的众军，地上的列王都被囚，一起做大审判，一起全部毁灭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全地彰显。先知一开头他就让我们看犹大的话，他在做的事情他是在倚靠人，他没有仰望神。人是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才会带来上帝的审判。他要让所有的百姓包括做王的都要看见，只有神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邪恶的政权它都不是永恒的，它都要在神的审判下要被毁灭。所以以赛亚他也是在让我们看背后的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神掌权，并且只有上帝才能够扭转这一切。
之前我们听了四个具体的福分，具体的福分展现了神终极的拯救计划，从筵席到复活，从帕子到眼泪。但是福气呢，是不是临到每一个人呢？接着在第九节描写得救百姓的回应，引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谁能进入这场宴席呢？到底谁依然被帕子所蒙蔽呢？从旧约时代的列国到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原来这种蒙蔽呢是不断不断的重演的，但是化解的途径呢始终如一的。两代人，一代是旧约的列国，一代是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分别被怎么样的帕子所蒙蔽呢？两者之间虽然相隔很多很多年，但有什么相同之处我们能够找得到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5-16明明的说，除去帕子可以的，但是共同解决方法又是什么呢？那么哈娜，我们先说一下两者他们被什么帕子所蒙蔽呢？
你像在这个以色列当时的时候，他周边的那人或者那些拜偶像的就是骄傲，包括我们看到战争得胜以色列人的巴比伦王也是这个骄傲，他把自己当成这个神，这是他们的这个帕子，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今天来说的话，这个帕子包括人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被这个时代洪流去引诱，人有很多的这个欲望，所做的事情都是与神的律例典章是背道而驰的。然后你要给他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理啊，包括神的这个爱是完全是听不进去的，他是拒绝的，因为他脸上还是蒙着这个帕子。如果又说到以色列人的话，包括主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那些犹太人宗教的领袖，他们脸上也是蒙着帕子，以为是服侍的神，但是神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还想尽一切办法要去要么打他要么就杀他，因为他们是有那个从古以来的那种帕子遮盖着他们的脸，他们看不见神，所以说他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觉着是在服侍人，其实他们服侍的只是一个宗教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神。
人是没有能力挪去蒙蔽你双眼的那个帕子。保罗说除去帕子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
唯一途径就是要揭去这个帕子，转回看到神的荣耀，如果他不转回的话，那都要灭亡。
哥林多后书3:16，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关键是什么时候愿意归向主，到那个时候帕子自然会除去了，是被神除去的。谢谢哈娜刚才分析了两代人的以赛亚时代的遮蔽万国的帕子，可能是指灵性上的无知、偶像崇拜、骄傲、自以为是，他们见不到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们还在拜各种不知名的神明啊。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刚才哈娜也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等等，他们被什么帕子给蒙蔽呢？针对律法主义、心理刚硬的人，他们不接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心里头的那个怕字，都是跟骄傲有关的。外邦人犹大人也是那样的，依靠权势。那犹太人依靠什么呢？依靠律法。两块帕子都在阻挡人认识救恩的。所以保罗说，共同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归向主。唯有归向基督，帕子才能够被神除去的。那么在你的生命中，小松，是不是还有帕子拦阻你去看清楚神的旨意呢？有吗？
我觉得曾经有，但现在应该是已经挪去了。
就
是曾经的话，我跟我教会的弟兄有一段时间的关系不好，神一直提醒我先去敬拜，以先处理一下跟弟兄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就是基本上是不会见面的，讲话都不会讲，就是不理大家。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是我的错啊，应该也是他的问题啊，
应该你来道歉嘛。
对对对，应该是你来道歉啊。我们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当中我有得罪他，他也有得罪我的时间，就是我有处理过，但是他也不理我，就完全不理。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这样就离开教会一段时间，去了另外一些教会里面去崇拜，但是好像神要我去跟他和睦，跟他彼此相爱，但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步呢？然后我就祷告了很久之后，原来是我心里面有一个，还是我自己自大了，就是没放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兄姊妹一起吃饭，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就释放了，就是觉得啊，我们可以普通聊天啊，但是不能像以前这样就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是还是可以当弟兄，也有发现他也有关心我的时间。然后我也有时候也会透过传道人去关心，知道他的近况，也有为他祷告啊。所以我觉得曾经有，现在就觉得彼此相爱的重要性了。
一步一步来吧，也没有要求人一定要马上拥抱。
对对，两年的时间才这样。
是的，你可以先从普通朋友，
对，
私下默默为你祷告，慢慢在修补这个关系。很欣赏你，你是踏出主动的那一步。所以呢，从小松的分享呢，就让我们知道要在祷告当中放下你的计划，让圣灵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盲点，也求主挪去这一块阻挡我明白他心意的帕子。那么哈拿，你有没有什么帕子现在还在还没挪去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吧，就是立志我要更多的时间拿出来要去亲近神呀，要依靠神呀，要祷告啊，要灵修啊。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转移，就是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这个世界的身上。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也是一个怕的吧。再就是这个对事不对人，我觉得以前自己还是比较狭隘的哈，就是狭隘在哪里，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啊。但是当神来去光照揭去自己灵力的那个怕子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主啊，我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那么说？我没有站在就是说神的这个立场，你看他也是人，都是罪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他也会受到仇敌的引诱啊，犯错呀，也给对方悔改的这个机会。毕竟我们在主里就是弟兄啊，是姊妹啊，不能够还去用那种不饶恕啊，那种恨呀，自己的这个想法，好了，我就不理你了。哎呀，我说主啊，你让我更深的亲近你吧。我说你也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们吧，转移焦点。有时候在人际关系弟兄姊妹相处当中，越来越被圣灵光照，就是你不比他好，
对对，
是吗？他有的毛病，可能我身上也有同样的毛病，只不过我选择不看，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的盲点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怕失败，怕丢脸呢，怕没有安全感，宁可走一条熟悉的路，也不想接受神的引导。我的心呢，可能比我想象中更加的硬啊！我不想跟他讲话。原来我们的心呢，跟以色列人当年一样，都是那么的硬啊！我们要转向神，转移这个焦点。帕子不是靠你的能力去对付的，转向神，帕子才能够被挪去、被除去的。那么来到第九节，我想请哈拿帮我们读第九节经文呢。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我们怎么解读这两句话呢？是得救的百姓他们亲自宣告的，宣告他们对神有多认识呢？
他说重点这个看呢，又叫我去联想到我们上一章的24章的第一节，也是看呢，这是我们的神哈，我们素来等候他。 那我们今天的时候也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你看他来是干啥？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的，就是我们等候的已经成就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美好的所盼望的成就应许实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的，等到那日成就，让我们都能够在其中欢喜快乐，一起见证神的荣耀。
虽然现在不能看到哈拿的脸，但是我感觉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呢，是带着笑容来说的。持久的信心不是说一时的兴奋呢，而是一直在患难当中坚忍仰望。两句话呢，构成完整的信心宣告：你认识神是谁，承认我一直在等候他的拯救。那么今天我们也能够问问自己，到底我在等候什么呢？相信呢，在那日他所定的日子一定会彰显荣耀的。那么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又要看以赛亚的写作手法了，他用拟人法勾勒出一幅怎么样的景象呢？这双的手它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倾覆呢？
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用就是好像神他的手直接在天边里面插进来去做一些审判的动作，
很形象化，
对对，很形象化，对，
从上到下突然伸下来，
对对对，形象化是会让人觉得这个是马上的，这个景象是马上你可以马上看得到的，好像神的子民是亲自看到神的手直接出来了，就是践踏那个摩押人所居的地方啊，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所有东西很形象化的时候就觉得场景是很快很快出来的。这双手，神的双手是做成一个不可逆的，做完之后就是以后就是这样，
不能逆转的、
就是、对对，不可逆转的，就没有还原的地方，
不会复原的，
对对对对，
除非神应许，
对对对，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不能够抵挡的审判行动。在旧约我们常常会见到耶和华的手，象征能力，象征神对子民的管教，也象征神的救恩的，必按在摩押身上，像什么农夫揣干草一般的。小松刚才说践踏在粪池当中，那么神要使摩押的骄傲，他们手所炫耀的从上到下完全的倒塌拆平，直到尘埃。这幅景象呢，很震撼人心的，光荣会变为污秽，坚固的也会化为尘土的。神的手可以造成彻底的倾覆，不是一部分损坏，而是全部直到尘埃，不留任何可夸口的东西啊。一开始我也说摩押当然是一个地区，一个敌对神的地区，但它也能够广义的代表哪一种阵营或者势力呢？我们可以回到神谕十六章一到十二节，可能你就马上抓到，哦，原来他们广义代表哪一群人呢？
就是那一群逼迫神的，不认识神的，骄傲的，他们依靠自己，他们其实满眼的都是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欲望啊，依靠的是人势力，确实不依靠神，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他们就不认识神，也不依靠神，
满眼睛都是自己，满眼睛都是我有什么利益。我们可以回顾十六章，你就能够看到摩押是典型的骄傲自大，与神的百姓为敌的势力，代表所有自恃财力、军事、文明、宗教、外表拒绝谦卑归向神的人间权势。今天我们还是能够见到这股势力的，像什么敌对教会的政权，依靠经济力量的商业帝国也是的，甚至形式上保留宗教活动，但是内心很骄傲很虚伪的宗教组织，表面上很敬虔的礼仪，但心中是虚伪的，心中是不顺服神，都是一样的。摩押的结局再一次证明，在神的大能手下，骄傲必然会被踹下直到尘埃的。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他们不是独立的篇章来的，先知在描绘审判带来的荒凉景象时，穿插一首赞美诗、祷告的诗，两者之间是怎么协调一致的？
第二十四章的话，是用列国的角度去描述神在审判里面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绝望的。但是二十五章反而是一个有一种，就是神的子民的话，他在环境里面很绝望，但是不用怕，这个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救恩，就是一个拯救来的，它不是死亡，而是一个神出手去除掉罪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就是在神的保护底下，我们还是会有神的筵席在陪着我们的，
神早有计划，
对对对，
在最适合的时间呢伸出手，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拟人法，看见神的大能的手伸出来了。那么哈娜，你会不会觉得两章经文呢看起来很矛盾，语调又不一样，实际上呢却是很协调的， 你有什么感觉呢？连续读两章经文，
读第24章的时候就看到败坏的人的结局啊，先是神的审判，然后就是地的荒凉，包括地的这个震动，好像是没有盼望似的。这是对外邦人说，他们确实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神也拆毁了，神也重建，建的就是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锡安山。在这里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罪了，那是剩下的这个渔民。这些渔民要干啥？要赞美啊，要欢呼啊，要祈祷啊，要称赞我们的这个神啊。而且他还给他们又是摆上什么陈酒啊、肥甘啦，就是我们想都可能是想不到的哈。
嗯，
就是从一个让人看来好像是挺失望啦、挺没有盼望的、挺荒凉的，一下子又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城，一个坚固的城，不像世人所依靠的，他以为坚固，但是在神的面前，神要出手的时候什么都不是。而且那个时候审判的时候，无论高低贵贱贫富，你若不回转，若不来神的面前，主也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要成为这个渔民，必须要悔改，要转向，完全的把那种怕子、老我，那种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骄傲接去了，不再有了。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然后你都想都没想过是永恒里的祝福。这不是说世上的，世上的都是空虚的空虚，好像是只是眼前你觉着是拥有，但是神要出手的时候一无所有，没有了，全是荒凉了。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的话，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环境，似乎我们看到自己的荒凉、自己的那个无助，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是蛮有盼望的，相信神会给我们揭去帕子、挪去痛苦，然后的时候是一个崭新的属灵的大餐，给我们预备了礼服，给我们预备了上好的股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拥有的。所以说这就是说，基督徒虽然有环境，但是你仍然里面会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因为你是有盼望的，神所应许的。
我们会不会像哈拿那样笑着盼望着，心中有个寄托呢？到底什么东西在神的审判台前会变得一文不值，化为尘埃，化为零呢？如果没有24章的审判，人不会真正渴望25章的拯救。
嗯，
没了25章的盼望，24章的审判只会带来绝望，就画了个句号了，没有逗号了。但如果两章结合起来，构成完整的福音信息，今天我们传扬的福音信息，神审判罪恶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这首赞美诗、这篇祷告，愿开启你我的心，在荒凉当中、在困难困苦当中，我们还是能够见到神胜过死亡的最终应许。把这个信息也分享给你身边每一个困苦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5章1到12节。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松，
我是哈拿，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我要全心来敬拜你。